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行走的背包，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播大江。本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探寻那个远去的王朝。本期节目也是我们这次寻聊之旅的最后一站，我们去到义乌驴山东路的北镇。北镇呢，旧称广宁，如今只是锦州代管的一个县级市。然而在历史上，这里是连接东北与中原的咽喉索要之地，自古呢就是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说起北镇的历史，总是离不开一座大山——义乌驴山。早在舜帝分封天下十二州时，义乌驴山就被封为幽州的镇山。到了隋朝，隋文帝招封这座山为北镇义乌驴山。此后呢，这座大山就作为镇山，承担起保佑中国北方大地的使命。由于义乌驴山在历史上是东北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先后有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在这里生活繁衍，北镇也因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当契丹人建立辽国后，耶律家族将义乌驴山视为龙兴之地，他们在这里修建皇陵、造佛塔，直到今天，北镇市里还存有一对辽代修建的佛塔——崇兴寺双塔。在公元16世纪，广宁城作为明朝在东北最高的军政机关驻地，辽东总兵李成梁镇守在此30年，朝廷为表彰他而建的石牌坊一直留存至今。虽然北镇是锦州代管的县级市，但是如果你不自驾，从锦州去义县是有点费劲的。北镇市区呢，连火车站都没有，客运班车时间久，而且车次呢也很少。早上从锦州客运站出发，抵达北镇的时候已经临近中午。我们在酒店安顿好之后呢，就立马乘坐出租车前往城西2公里外的北镇庙。这座中国五大镇山中唯一保存完好的山庙，是为了祭祀义乌驴山神广宁王而建，是历代帝王祭拜北方镇山义乌驴山的场所。它始建于隋开皇14年，也就是公元594年。不过当时的庙址并不是现在的位置，而是在龙城，也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辽宁朝阳。到了金大定10年，朝廷在今北镇庙的位置修建了广宁王祠。在元代呢，朝廷加封义乌驴山为真德广宁王，并扩大了庙宇的规模。到了明朝初年，朝廷又下诏加封北镇义乌驴山之神，让义乌驴山登上了神位。同时在元代建筑的遗址上重建了北镇庙。中国文化崇尚山川崇拜，让华夏的名山不只有五岳，还有五镇。如果说岳是国之名山，那么镇则可以视为一方主山，其中东镇宜山、西镇吴山、中镇霍山、南镇会稽山都在长城以南，唯有北镇义乌驴山坐落在关外，扼守东北与中原之间的交通咽喉。义乌驴山之名源于胡语音译，它横亘在大凌河与辽河之间，北接蒙古，南接渤海，是辽西与辽东的天然屏障。尽管北镇义乌驴山的高度只有800多米，知名度呢也远远比不上泰山、嵩山等五岳名山，但是对于契丹、蒙古、女真这些北方的少数民族来说，义乌驴山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今北镇庙的主体建筑建于明洪武3年，是朱元璋下诏在元末大混战中被毁的北镇庙遗址上重建的。明永乐、弘治年间两度扩建，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规模。此后明正德、万历、清康熙、雍正、乾隆、光绪年间都有修葺。虽然北镇庙在明清两代重建重修，但基本呢都保留了元代的布局，建筑群从山下到山顶依山势层层向上，完全按照王宫的等级规制来建设。从这一点来看呢，北镇庙绝非是一般的山神庙或者道观，它完全就是一座王宫。在1988年呢，北镇庙也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镇庙建于山岗之上，入口处是一座5柱6楼的石牌坊。它原本呢是一座清代石坊，但在上世纪70年代被风刮倒，直到1992年，人们利用了部分原构件重建了这座牌坊，作为祭山者必经的第一座建筑物，伫立在北镇庙山门之外。牌坊的前后两侧各放置有圆雕石狮一对，分别雕成了喜怒哀惧4个神情，颇有意思。牌坊的后面是山门，又称仪门，建在一座高台之上，相当于是外宫墙大门。需要注意的是，北镇庙的山门并非参观入口，游客呢要从山门东侧的管理处大门购票进入景区。山门的正面辟有3券洞门，门额上嵌石匾额北镇庙3个大字，相传呢是明代内阁首辅大学士严嵩所题。作为明代的大监相，严嵩流传至今的书法作品呢不多，但确实都堪称精品。山门的后方是神马殿，也就是内宫墙的大门，这座建筑呢也是建在一座高台之上。 实际上因为北镇庙本身修建在一个山岗上，所以呢每前进一层高度都会上升，进山者呢从山下一路走过来，仿佛自己真的就渐入神界一般。神马殿始建于明永乐十九年，殿内塑有神马及马童各一尊为纪念补塑，此外呢还有两通碑刻，其中一通是清光绪年间敕修北镇庙碑，另一通呢则是一块五子碑。神马庙的东西两侧分别有钟楼、鼓楼，两座建筑形制相同。神马殿的后方呢是一个不算开阔的广场，一面居中的是玉香殿，伫立在高台之上。在神马殿与玉香殿之间呢还横列着四座碑亭，里面存放着清朝皇帝的四件墨宝。不过呢四座碑亭大门紧锁，无法入内参观。从检索到的信息得知，这四通碑刻由东向西分别为清康熙五十年的万寿碑、康熙四十七年的北镇庙碑文、雍正五年的御制碑文、乾隆十九年的御制病书七言律诗碑。继续往前走，来到玉香殿。这座建筑呢在以前是存放祭祀贡品、香火、朝廷诏书的殿宇，相当于献殿的功能。在玉香殿前高台下方的东西两侧立有历朝历代祭祀伊乌驴山的告祭碑，共有十四通。据史料记载，仅清朝一代就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帝共十一次到过伊乌驴山，历朝历代前来祭祀的帝王呢更是不计其数。因此北镇庙的碑刻远不止这个数，据记载呢这里原有碑刻120余通，但是因为自然和人为的损坏，大部分的碑刻呢都已残损或者丢失。后来经过寻找和修复，目前北镇庙存有元明清碑刻56通，其中元代12通、明代16通、清代28通。其中镌刻的大多都是祭祀碑、帝王的题咏或者是重修庙宇的记事。在现存的这些碑刻中，最古老的一通是元大德二年，也就是1298年的圣诏之碑，刻下了元代朝廷加封五大镇山为王，即封东镇宜山为元德东安王，南镇会稽山为昭德顺应王，西镇吴山为承德永靖王，北镇伊乌驴山为贞德广宁王，中镇霍山为崇德英灵王的记载。玉香殿后方的北镇庙大殿始建于明永乐十九年，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为歇山顶式大木架结构。殿内梁架彩绘鲜明，是整个建筑群体量最大也最为恢宏的殿宇。大殿呢是历代帝王祭祀伊乌驴山神举行祭典活动的场所，殿中供奉广宁神及北镇伊乌驴山之神。大殿内的东西北三侧墙壁上呢会有32幅人物肖像画，据考证为明代32开国元勋，包括耳熟能详的徐达、常遇春、李善长、刘伯温等文武功臣。这些肖像画每幅高 2.1 米宽 0.9 米，以蓝绿赭三色用墨线勾勒，建以金粉，人物形象呢为头戴官帽，身穿蟒袍或者战袍，神态各异，惟妙惟肖。大殿内东西两侧呢各有元代碑刻三通，均为告祭碑。大殿后方还有更衣殿和内厢殿，我们到的时候呢正在围壁施工。整个建筑群的最后一座殿宇呢是寝宫，也就是内宅，相当于山神歇息的地方。建筑的规模呢也仅次于北镇庙大殿。寝宫的西侧有一块状如屏风的天然巨石，名为翠石屏，石下呢有一个小孔。这块巨石呢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石坠入人间，所以呢也称为补天石。清乾隆皇帝封翠石屏为驴山八景之一，并为其题诗作画，原画刻石呢已经遗失，但其拓片仍存于世。在北镇庙建筑群的东侧，原本呢还有一处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广宁行宫，共有大大小小房间81间，乾隆皇帝每次路过广宁城都会在这里驻跸。不过在上世纪，由于广宁行宫修建的太过精美奢华，材料呢用的都是好木料，这座行宫竟然被当地百姓拆掉，把材料运回家盖猪圈了。如今呢，这里除了一些建筑基石和砖头之外，基本上都是废墟一片，真是令人唏嘘不已。虽然北镇伊乌驴山最初是由中原王朝加封，但从北镇立庙开始，直到满清入关，伊乌驴山呢其实大多数时间内都是被北方少数民族控制。在隋文帝册封北镇的300年后，契丹人在中国北方建立了辽王朝。辽国统治者将伊乌驴山视为龙兴之地，他们在山中修建皇陵，还建了显前二州作为凤陵邑，其中的显州就是后来的广宁城，也就是现在的北镇市。时至如今，在北镇市的东北隅依然能够看到一对辽代修建的佛塔，重新似双塔。据考证，国内双塔并立的形式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在国内现存的上万座古塔中，以双塔形式存在的并不多，据说呢只有不到10处。 比较有名的包括太原永坐寺双塔、泉州开元寺双塔、苏州罗汉院双塔、银川拜寺口双塔，还有眼前看到的北镇重兴寺双塔。这两座塔的形制呢完全相同，均为八角形十三层密檐实心砖塔，其中东塔呢高 43.85 米，西塔高 42.63 米，两塔相距43米，站在塔前只见二塔东西对峙，气势非凡。紫金古称禅塔双标，是古时广宁八景之一。然而关于重兴寺双塔的建造时间在史籍中几乎找不到记载，仅有亲人利鄂撰写的《辽史拾遗》一书记载，他是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为纪念他被诬杀的父母所建，结合双塔的结构与风格，专家推断这两座塔的建筑年代应该在辽代晚期，但也不排除始建于辽代，金代续建的可能。实际上在辽天祚帝登基时，距后来的辽国灭亡时间仅不到30年，那个时候的契丹国力已经严重下滑，天祚帝对此一筹莫展，只好将希望寄托在佛教神明上，希冀用礼佛建佛塔来巩固江山社稷。尤其是在辽天庆四年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后，天祚帝在短短几年里修建了大量的佛塔。事与愿违的是，契丹统治者对佛教的虔诚终究没能挽救辽王朝的覆灭。金灭辽改朝换代之后呢，这些原本要护佑大辽江山和黎民的佛塔反而成了江山易主的见证。重兴寺双塔在建成之后呢，在元明清三代经历了多次的修葺，所以保存得非常的完好，同时又保留了辽代的建筑风格。作为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辽代双塔，重兴寺双塔在1988年被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站在塔下近距离观察，双塔的外表呢几乎是一样，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细节上的差异。比如两座塔的塔身砖雕，虽然都是一主尊二胁侍三华盖二飞天，主尊夫坐于犬龛中的标准形，但东塔各面佛像皆头戴宝冠，胁侍菩萨立于浅龛之中，飞天平直而头朝内，西塔呢则仅有正南面主尊大日如来头戴宝冠，其余金饰罗脊，胁侍菩萨呢立于壁面上，飞天下俯而头朝外。值得留意的是，还有须弥状塔座上的精美砖雕，特别是当中的祭月人形象，虽然有残缺，但还是能够看出月祭的动作，或手持生笛，或双手抚琴，或手拍腰鼓，总之呢都是做演奏状。这些祭月人手持的乐器与辽墓中常见的三月壁画、三月石雕呢都很相似，所以这些砖雕祭月人演奏的应该都是辽代三月。两座塔的塔檐呢皆为13层，其中第一层用砖雕斗拱承托塔檐，其余12层呢均为砖材叠色出檐，这也是大多数密檐式辽塔的出檐方式。在双塔下方的院子里还残留了几通石碑和石像生，根据碑刻的文字可以得知这些石碑是明清遗物。至于那几尊石像生，据说是来自北镇富屯一带的辽墓，具体出处呢已经失考。双塔的后方就是重兴寺，这座寺庙呢始建于今天会三年，这一年恰恰是辽国亡国的那一年。在寺庙开始修建的时候呢，伊乌驴山和显州城早已是金朝的领地。这样看来，重兴寺双塔虽然因寺得名，但其建造时间确实是要早于重兴寺。实际上这座金代所建的寺院呢也没有保存下来，现在的寺庙建筑都是清代复建的。在辽国灭亡的400多年后，北镇呢又再一次成为了王朝更迭的见证者。明隆庆四年，一个叫李成梁的边将来到广宁城驻防，从这以后呢，大明王朝的命运就和他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当时明朝在北部边疆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其中以辽东镇作为京师左翼之首。广宁城呢虽然称为辽东都指挥使分司，却是真正的总镇。李成梁以总兵的身份镇守辽东30年，战绩辉煌，功勋卓越。明史呢对他的评价非常的高，写道：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未有也。明万历8年，明神宗为表彰李成梁的功绩，命辽东巡抚周勇在广宁城中修建了一座牌坊，即这座李成梁石方。在2006年，李成梁石方与北镇鼓楼打包，以广宁城的名字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李成梁石方是一座四柱三间五楼牌坊，用暗紫色石料铸成，高 9.25 米，宽 10.5 米。虽然已经经历了400多年的风霜雨雪，却依然保存得非常完好，处处能看出刻工细致精巧。从上往下看，牌坊的最上层檐下有一个竖匾，上刻“世爵”二字，下方呢横刻的“天朝告劝”四字， 旁边刻的小字是牌坊修建者的姓名官职，在下层的坊额上横刻有镇守辽东总兵官太保兼太子太保宁远伯李成梁字样。除此之外，牌坊上还雕刻有二龙戏珠、鹿、凤凰、花鸟、人物等浮雕，清晰可辨。再看牌坊的四根方柱，居中两根柱子前后各有一尊圆雕石狮子，外侧两根柱子前后各有一对抱骨石，外侧呢则是一只蟹豸。在李成梁经略辽东期间，通过连续征战将蒙古和女真诸部打得元气大伤，基本肃清了明朝的边患。与此同时，李成梁采用了中原王朝惯用的以夷制夷策略，利用各部落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但是也却因为一个意外将大明王朝拖进了谷底深渊。李成梁十方的北侧仅100米的位置有一座北镇鼓楼，在李成梁担任辽东总兵时期，一度将鼓楼作为自己的点将台，在古广宁八景中就有鼓楼点将这一景。鼓楼南北券门上镶嵌有幽州重镇冀北沿江匾额八个显赫的大字，道出了广宁城当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然而在坚固的广宁城最终呢，也没能抵挡住满洲骑兵的铁蹄。在当时的东北局势错综复杂，明王朝主要的边患对象有三个，即漠南蒙古诸部、海西女真、建州女真。而在这三个势力内部，不同部落之间呢也存在矛盾。李成梁呢在一次讨伐建州女真阿台部的战斗中，误杀了已归顺明朝多年的女真头领觉昌安和塔克氏，引发了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的仇恨。这个年轻人呢就是觉昌安之孙塔克氏之子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李成梁自知理亏，为了在情感上弥补自己的过失，便让努尔哈赤承袭了他父亲的官职，并有意扶持培养努尔哈赤，使其统一建州女真，来制衡更为强大的海西女真。在若干年后，李成梁呢又犯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他弃守了辽东六堡，让大片沃土拱手送给了努尔哈赤，致使明朝边境无险可守。最终呢，在努尔哈赤的韬光养晦下，他利用30年的时间统一了女真各部，实力空前强大。而明朝对努尔哈赤的野心却浑然不察，甚至呢，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的前一年，蓟辽总督还向明朝廷奏称其唯命是从。最终在明万历46年，也就是李成梁去世后的第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告天誓师，起兵反明。他先是在萨尔虎一战击溃明军精锐，后来又在广宁城，也就是今天的北镇，大败熊廷弼和王化贞。在广宁之战的22年后，大明帝国灭亡。这一切或多或少可能和李成梁养虎为患都脱不了干系。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差不多就要告一段落了。5期的巡辽之旅呢，到这里也就真的要结束了。时至今日，国角争鸣和王朝更迭早已成了过眼云烟，但辽西这片广袤而古老的土地依然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的记忆。在这里的每一步行走都能感受到历史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谦大江谦虚的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了个拜。